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开始第六编自私与自尊这一部分，然后今天是第28章自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主，我们也求主你在今天带领我们，使我们把今天的光阴能够用在有意义的事情、荣耀主的事情上。我们求主在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知道只要我们选择与主同在，主你总是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并且带领我们。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在读怀世母的证言的时候，能够借着这样的文字，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更好的度我们今天的人生。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的，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爱伦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第28章自尊。我们若是希望向人行善，我们在这些人身上取得的成功，就必与他们所相信的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和赏识成正比。向挣扎中的人表示尊重，正是可靠的方法，借着基督耶稣恢复已失丧之人的自尊。我们关于他前途的先进观念成了我们自己所无法充分认识的帮助。这一段其实翻译的不太好啊。总归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别人，人家在挣扎当中你也对他表示尊重啊，像耶稣基督对任何人他其实都没有贬低他们，他都是以应得的尊重给他们啊，使他们能够感觉到在主面前是有尊严的，是被尊重的、被看重的，这样就可以激发他们心中的盼望啊。只要不危及原则，出于体谅别人可以接受风俗习惯，但真礼貌要求人不为了遵守习俗而牺牲原则。他无视人的等级地位，他教导人自尊，尊重他的人格尊严，尊敬人类兄弟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你们所接触的人中有一些可能是粗暴无礼的，但不要因此而减弱自己的礼貌，反要维护自己自尊心的人要注意不要无谓的伤害别人的自尊心。在对待最鲁莽最愚钝的人时，应严格遵守这条规则。你们不知道神对于这些表面上没有希望的人存什么旨意，他从前曾接纳这等没有希望或魅力的人为他成就大功。他灵运行在人心中，激起每一机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主在这些粗陋未开凿的顽石里看到了能经得起暴风雨、高温和压力等考验的宝贵材料。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他不按外貌评判，而是鉴察人心，按公义判断。有原则的人不需要所识的限制，也不需要别人看守，他们会始终真诚高尚的行事，在独自一人没有别人看见他们的时候和在公共的场合一样。他们不会因任何数量的好处或自私的利益而玷污自己的心灵。他们蔑视卑鄙的行为，虽然没有别人知道，但他们自己知道，而这会摧毁他们的自尊。那些在小事上不忠心尽责的人，就算有律法约束和处罚管制，也不愿实行改革。这里怀世母这句话，这一段话哈，有点让我想起孔夫子说的君子慎独哈，就我们一个人的时候也需要谨慎因为我们其实本不是一个人像我们信耶稣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旁边始终有我们的守护天使，还有上帝，还有天上的众军呢，都在看着呢就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人在做天在看。但是呢，怀世母在这里其实告诉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愿意按照神旨意行事的人，他不会说是因为我知道上帝在看着我，所以我得谨慎了，不是他认为他就应该这么做，你就是让他这么去做， 他也不会愿意这么去做。他们是对于那些那违法的事情，他们是蔑视，蔑视的。就是所以人能够脱离罪，他一个根本的就是我们对罪所持的观念不是留恋，而是憎恶。这样的人才可能脱离某一种罪啊。如果我们对那个罪我们还怀抱喜爱，那我们很难脱离那个罪。但你就算一次你啊说我靠着上帝的能力我胜过了，但是如果你对那个罪你并没有产生厌恶，那你还是觉得可以哈，留恋的话，那他迟早他会重新回到你的这个身边来啊，然后你就会驱虫试探。要坚定而不断的维护道德的纯洁、自重和强烈的抵抗力，绝不要须臾离开正路。一个轻易的举止，一次的有失检点，都可能危害心灵，为试探打开一扇门户，从而削弱抵抗的能力。由于沉湎在罪里，自尊就被摧毁，而且当失去自尊时，对他人的尊重就减少了。我们会认为别人也像我们自己一样不义。他丧失了自制，不能正确理解与他关系极为密切的事。他对待自己的身心既漫不经心又不合理呵护，他因错误的习惯而毁掉了自己。他不可能得到幸福，因为他忽略了培养纯洁而合乎健康的原则，处在破坏他平安之习惯的控制之下。他多年的苦读付诸东流，因为他毁了自己，他滥用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毁坏了身体的电。他今生来生都必沉沦，他以为获得属世的知识就是得到了财宝，但他既抛弃了圣经，就丧失了比其他一切更有价值的财宝。凡任意说不耐心之话的人，必遭受耻辱，丧失自尊和自信，并将痛悔自己丧失自制，说出这样的话来。要是不说出来，那该多好呀！心中若有恩典的膏油，宽容一切刺激，用基督化的温柔和忍耐来忍受一切，岂不更好？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失言了哈，但失言其实是因为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心。我们如果心里怎么想，往往会说出来。所以要让我们不失言，要让我们不说后悔的话，不做后悔的事，其实就是要求主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一改变，我们的整个人就改变，你就压根儿就不会去做那些让你后悔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根本是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一天一天的心思一天。你们不要脱口说出一句烦躁刺耳或怒气冲冲的话，基督的恩典正等着你支取，他的灵会控制你的心和良心，主管你的言语和行为。绝不要因轻率欠考虑的话而丧失自尊，要留心使你的言语纯净，谈吐圣洁，要给你们的儿女树立你们希望他们成为的榜样，要说平安愉快的话，要有和颜悦色。这里是关于手淫摧毁自尊。这种下流恶习的危害对于个人的影响不尽相同。有些儿童道德能力已经大大发育，只因与有手淫恶习的儿童们交往，便开始陷入这种恶习。对于这些儿童，手淫往往会使他们悲伤、忧郁，容易受到刺激、嫉妒、猜忌。但他们对于宗教上的礼拜，也许仍会尊重，对于属灵的事，也许不会表示特别不忠。他们有时会因悔恨而深感痛苦，并且自视下流堕落，失去了自尊心。就其实我们每做一件不符合神旨意的事情，我们其实自己都是在摧毁自己的自尊心。因为人犯罪，它是违背上帝造我们的那个机制的。上帝造人就是为了跟他一样，跟他相似，而不是去学撒旦。但是当我们每走一步，每向撒旦靠近一步，其实我们对自己的这种尊重也会少一步，因为知道自己是犯罪的啊。然后到最后，有很多人他就是以烂为烂了啊，就觉得反正我就犯罪的，我就这样自轻自贱了啊。 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以恶小而为之。罪人若已觉悟到自己的错处，我们就要谨慎，不可伤害他的自尊，不要用冷漠或怀疑的态度使他灰心，不要说我要先看看他能否站稳，然后才给予信任。这种怀疑的态度常使那些受试探的人再次跌倒。要向那些正在尝试改良的人提供职业，不要让那些能够劳动的人期待免费的衣食和住所，为了别人也为了他们自己的益处，要想办法让他们做出与他们所接受的帮助相应的服务，要鼓励一切自养的努力，这会加强人自尊和高尚的自理。身心从事有益的工作乃是抵制试探的重要保障啊！因为自己做了有益的工作，你就有所贡献，你就不会你就会开始对自己有点信心，因为你也知道你自己在做贡献的。所以我们对于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你要给予他的那种扶持救济，最好是让他能够有一种技能啊，让他开始一个营生或者培训他，而不是让他单纯的接受救济。因为一个人单纯的接受救济，其实是他最终他会贬低自己的自尊心的。意识到穷人是自己家宅的业主，会使他们产生要求进步的强烈渴望，他们不久就会学到亲自筹划的技巧，他们的孩子会受教养成勤奋节俭的习惯，智力也会大大加强，他们会感到自己是人而不是奴隶，并且能在很大程度上恢复所丧失的自尊和道德独立性。基督的传道人务要看出自我修养的必要，以便给他们的信仰表白增光添色和保持适当的尊严，若无心智上的训练，他们就必样样失败。要谨防顾影自怜，不要觉得自己不得志，你的努力无人赏识或工作过于艰难，纪念基督为我们所忍受的一切，就可以止息一切怨言。我们的待遇比我们的主所受的待遇好，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不难记住，主希望你把你的烦恼和困惑都摆在他脚前，留在那里，要到他那里去说，主啊，我的担子对我来说太重了，我担不动，你愿意为我承担吗？而他必回答说，我愿意承担，我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我要担当你的罪孽，赐给你平安，不再伤你的自尊心，因为我用我自己宝血的代价买下了你，你是属于我的，我要加强你薄弱的意志，消除你畏罪自责的心。耶稣爱你，他要我传一个信息给你，他无限的慈爱之心在垂念着你，他告诉你，你是可以挣脱仇敌的网罗的，你是可以重得你的自尊的，你可以靠着神圣灵超拔人类的感化力，站立在胜利的境地，而不是失败的地方。要拉住基督的手，不要放开。神不喜悦你贬低自己，你应当培养自尊，以便过自己的良心所赞许的生活，得蒙世人和天使的嘉许。你有特权到耶稣那里得洁净，得以站立在律法面前而不致羞愧或悔恨。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虽然不应该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但神的道并不谴责适当的自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应当自觉在品格上有一种毫无骄傲自大的尊严。